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呢，就是彼得所用的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然后他用这段经文，可以说就是说证实他前面所讲的，或者 back up 他前面所讲，他不是出于他的想法，是出于神的话语。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这样看，前面第八节一直到后面，或者从这个第三章那边开始，然后呢是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第十节。到十二节，他解释这个圣经，不论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对彼得来讲，这不是他自己一个思想，乃是神的心意。那我们现在把它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起来读。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既然是诗篇34篇，那我们就翻到诗篇34篇。今天我想很快的跟大家来思想这篇的经文。这篇的经文我非常喜欢，而且这篇经文确实是很好的，可以就是说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诗篇34篇，这是大卫的诗。如果你看这个小子，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这段经文的背景要回过来看，是撒母耳记上第21章那段的经文。因为这时候大卫逃这个扫罗的追赶，所以就跑到这个亚比米勒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以前呢、他这个跟亚比米勒是蛮好的。那亚比虽然知道大卫在追赶他，不过亚比米勒还是在收留他，给他东西吃啦、把一些的武器啊给他等等。如果你有机会看看这段经文。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卫这时候是被扫罗追赶，所以亚比米勒在那时候的王呢，看你怎么看，有人说他是王，有人说他是祭司，不过撒母耳记上是讲他是一个祭司。不过当时的王呢，就觉得这个人在我们当中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如果扫罗追赶他，那发现了他在我们这个国家，一说我们就包庇这个大卫，所以可能扫罗会攻击他。或许他甚至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跟扫罗说，大卫就在这里，可能还可以邀功也不一定。不过当大卫知道他的状况非常危险，因为不能怎么样，这时候他只有一个人，就他自己一个人去找这个亚比米勒。照圣经我所了解，他把他其他人都放在一边，所以呢他蛮危险。所以这时候他就做一件事，他就装疯。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卫再厉害，有人说他是这个扫罗杀死千千，他杀死万万的等等等等这个。所以呢大家又怕他在里面会造反，或许是不是扫罗派来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呢，等到这个扫罗来攻打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大卫跟他这个外面跟里面会应很多。所以大卫这时候是非常危险，不能站在哪一个角度最好把他处理，就把他杀了就算。但是他是疯疯癫癫的样子，他故意装疯疯癫癫。意味说我要讲在疯疯癫癫是因为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所以最后就说这种疯疯癫癫大概也没有什么用，也不会害我什么但是在我面前的疯疯癫他很讨厌，所以就把他赶走，用这边话就把他赶出去。这时候大卫就做这首诗。彼得用当时的基督徒，当时还没有这么的恶劣，那时候起码这个罗马政府还没有权力的来这个所谓的攻击这个基督徒，但是受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个逼迫是很厉害。但不管怎么样， 当彼得在彼得前书那边用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是劝勉弟兄姊妹，这个环境不好，这个环境会越糟糕。糟糕在一个什么程度呢？有点像大卫所遇见的环境一样。但是如果从彼得把这段诗篇拿出来的一个主要的教导是在这里，纵然环境糟成这个程度，有一样事情是你不应该做的，有一样事情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做的，就是嘴巴不要出恶言。你看呢、啊？比他花了多少功夫，只讲一件我们该做的事，叫做嘴巴不要出恶言。不论情况的，你的情况比大卫更糟糕吗？甚至他到程度啊，不仅不是为自己出口气啊，他甚至到神要装疯，免得被杀害。这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嘴巴不要出恶言。其实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太玄、太高超。你的信仰有没有发生在生活里面？所以我很喜欢一个传道叫 Oswald Chamber， 他不是写《邪神四祖》那本书的。他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是在山上，一个属灵的不是多么热心做这个做那个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他生命有没有，他的改变生命有没有在他平常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在圣殿在教会我们都是圣洁圣洁圣洁，你走到家中一走到社会里面，你还圣洁吗？当然可能你没有犯什么罪，不，你的话圣洁不仅是讲出，不是讲出话那种，你的圣洁是那个的，你的话语你的心神是被神来掌管吗？如果被神掌管，一定是圣洁，一定是平安的，一定是喜乐，你的话出来一定是祝福，不是咒诅。这是这几天我们在谈，我们的信仰这么玄吗？我们信仰并不玄。这就叫一直我们一直在说的，神把他的国带到地上是透过一群生命改变基督徒。基本上我们跟不信人生活是一模一样，我一说我们在同一个条街、同一个菜场、同一个社区都是一样的，但是确实我们的生活带出的那个见证是真的很不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啊，我们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OK， 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三十四篇这么长一篇呢，啊，不过这篇是我最想喜欢。既然这样，我们还是把这篇读一读好了，一到这个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是为安营搭救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耶和华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远离恶，寻求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要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人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必不致定罪。 OK， 我们就你看这经文可以分成几段，不过我先把中间这一节经文抽出来哈。我在了解这段经文里面呢，这篇经文里面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就是11节12节13节时，这是一个的思想。所以讲了这么多他的见证，他的经历完了以后呢，甚至一些的教导，所以他有一个话，我们这个11节到14节，弟兄啊，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是他讲整篇东西一个目的，就是我要用神的道教训人。教训什么呢？这句话，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刚彼得前书那边所用到的。然后呢，那句话是什么？跟着来，如果你要这样得到这个的话，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后面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我们说要合一吗？就是要同心吗？然后一心追赶。这一节的经文，有人何妨？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我想这句话说到每一个人的 key 是在这里，哪一个人不喜欢这边所说的这个存活？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个有点是比较的一个比较平俗一点的翻译。我意思是说呢，否则你翻的话是有点点的比较，就是说就跟我们的生活比较黏在一起。比如用到是第一个，哪一个不喜欢存活的？谁想死？没人想死。这边说的谁不喜欢长寿的？那当然是谁不想享福的。所以呢，中文的翻译是把一个观念呢，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比较具体或者比较直接连在一起。但是再倒过来呢，是一个蛮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就说这个，第一个这样的翻呢，有何人喜爱生命？不是存活，就所以你喜欢生命，那当然要了解什么叫喜爱生命。那第二个就问这边所说的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看那个长那个字是点点点。意思说没有长这个字，所以后面基本上没有寿这个字。所以这边如果从原来文字不需要翻成叫长寿，但是要他听得懂，所以叫长寿。然后呢，后面得享美福是解释什么的长寿。坦白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烂木头啊，你喜欢长寿吗？当然不是，要好的才希望长寿，对不对？一个烂东西你希望它存到永远，一个蛋烂的臭了，你赶快丢都来不及，因为整个屋子都打开冰箱就臭，整个屋子都臭。这是好的才希望长寿啊，这就是永生啊。如果是一个烂石头，是一个烂什么东西，存到永远远，你不要说我们烦了，你自己也烦了，这么臭。是好，所以永生不只是讲它的 quantity， 不是讲它的量，主要是讲它的质。所以永生的一个，这是约翰福音最喜欢说的，约翰喜欢用永生。大概约翰只讲过两次，叫天或者神的国，叫天国。但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讲天国、神的国。换句话说，永生的一个观念是说，因为这是存到永远，但是呢，是因为神的国家上，因为神掌管存到永永远远，那个才是我们的羡慕，才是我们的渴慕。如果是罪的，存到永远，谁羡慕这个东西啊？OK， 回到这边来，这句话怎么说？这边所说的，你喜欢生命吗？这个生命的一个特质是有许多的，所以英文 NIV 这样翻，有许多的 good things， have many good things。换句话说，一个人喜爱生命，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许多好的东西。这句话，如果你从这个文字来翻的话，中文这样翻我不说错，不过就是说 好像一些句子用的词啊，跟原来文字是有点的出入，但是观念是很清楚，又告诉我们谁不喜欢呢？这个谁不喜欢一个哎，就是说存要活的，当然要活了，而且希望活得久一点，而且是活得美好一点，美好的久，这叫美好的长久，这才是我们。但是在原来文字翻出来是值得，就让我们更加的思想，谁不喜欢生命？你不喜欢吗？当然喜欢，但你喜欢生命是什么？是这个生命有许多 good things， 有许多好的事情发生， many good things。 OK， 那是问了，哦，原来这是基督徒是说，那怎么去明白什么叫好事情发生？哦，就是平安顺利啦，不要生病啦，这个不要缺乏啦，哦，然后做事都通达都亨通嘛。如果这样的讲 good things 的话，那跟整个这段经文就是诗篇三十篇的背景是相反，因为大卫这讲到没有一样，刚刚我所讲的又没生病，又没有缺乏，然后这个饮食都很丰富豪华啦，什么富贵啦，基本上整段经文刚我们读的是刚好相反的，患难就不知道讲了好几次了，患难就讲好几次，基本在患难当中还有这个叫苦难，第十九节面讲苦难，苦难跟患难又不太一样，我再说。我没有不是刻意要解这个经文，不过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患难是一件事情，苦难又是苦难比患难更糟糕，患难就是很多困难各位都碰到，但是有一些困难发生在你我身上，哦，那个是苦得不得了的，就说比那个更严重。 OK， 还有带出一些什么东西呢？啊，羞辱啊，第五节那边所说的，还有什么呢？第四节末叫恐惧。如果说好日子，你怎么利用这些来描写好日子呢？就这些东西，这个是需要思想。所以呢，什么叫做 good things？ Many good 啊、哦，不是 good thing， many good days 应该这样翻。我、哦、刚刚讲错，许多好日子， many good days。什么叫做存活呢？因为我的存活，我什么叫做喜爱生命呢？就我的生命每天就是有好多的好日子。不过这句翻出来的话，那刚好相反了，没有几天是好日子。原来什么叫好日子？好日子是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帮助。没有经历到神的帮助，对他来讲不是好日子。这边讲到第八节那边所说的，你们要尝尝，我已经说过好几，主恩的滋味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但是这番没有错，因为后面说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人有福，那当时就主啊，就是主恩了、啊。所以这句话用大卫的口气来讲，你尝过主恩吗？特别在平顺的时候你不太觉得，你觉得很多时候是自然，当你碰到困难，当我碰到困难，当我碰到这边说患难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发生着，甚至有些问题发生我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不仅是患难，这叫苦难苦闷。然后带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愤怒，或者不恐惧，带出来是所谓的羞辱。在你人生当中有碰到这种事情吗？先碰到一些患难，然后碰到一些苦难。就在这时候，昨天我们所提的虚心人有福了，这时候你就开始进到破产的里面，你有的任何东西都知道不能够应付面对你的困难，都不能够帮助从这困难走出来，以至于用这句话，我有老的诗歌，就说爱什么时候知道神的爱？是神兴起怀念，把你 reduce 这个字的意思 ，reduce 中文啊，就把你这个是减少了，减少到最后，你本来说哦，我又读书又博士又什么一大堆，然后神兴起怀念，一样一样的把你拿开。所以坦白说，把这些都拿开以后，你还剩什么？就光秃秃的一个，跟你生出来怎么不一样？今天我们活三四十岁、五十岁或六十岁， 今天我之所以是欧永亮，是因为我有东西啊，所以你们知道我是欧永亮。把这些东东拿开以后，你是说谁叫欧永亮？为什么？我们的哦，因为他是总统，因为他部长。你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拥有。有一天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候，你发现你人所拥有的这一切根本算不得，特别你本来觉得还不错，我买了很好的健康保险。有人这样的说，当他长那个病啊，医药都不能够处理的时候，最好医药都不能处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买的最好的健康保险没有用，是不是这样？就在这时候，他开始所谓破产，甚至灵里面破产，不见得他在银行破产，不灵里面，他知道这些没有样东西可以帮助他。这时候就产生一个结果，他会寻求神的面，才开始进到神的座位。这句话大家都会说，也是常用这个安慰，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如果这句话真的发生在我们的在你我的身上，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果效，确实是这样。不过等到我们碰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这句话不太好用。我们跟别人说是可以，我们说到，不过这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神啊，开始你要做你的工作。我已经被你破碎到这个样子，我给你已经在环境上我已经破产，我一无所有，所以主啊，我等候你，是你作为的时候。所以前面呢，第八节刚不这样说嘛，然后讲这个少壮的狮子还缺食人了，但玄奘依然好处不缺，就刚好解释一大堆。用少壮的狮子、饥饿的狮子、有能力的狮子，用这句话讲的说，他要的必定得到。有没有在你人生一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很有本领，我要的一定得到？但我是那时候，我说我要买个跑车。我要的一定要得到，我就买个跑车，那种敞篷的两个门。那时候我觉得世界是我的，只要我努力，只要我奋斗，只要我有点本领，我怎么要的可以得不到呢？这种少壮的狮子。但是到一个程度，他发现某个时候，如果神兴起他工作，兴起他环境，就叫你这个少壮的狮子还是会挨饿。有一次我们在那时候，我人还在波士，我刚出来做传道人，所以有人呢就告诉牧师啊，不传道，就跟我另外一个传道要不要去看一个病人。他来过我们教会一两次，没有的，就是一个牧师，他来波士读研究院，他是不知道读什么东西，我记不了，读商还是读医还是读，就这蛮不错的，不是来那边拿个文凭，他真要读个东西出来。他很会弹小提琴的，他真的，他到那个城，虽然是业余，不过他是在弄的那个乐团里面啊，就表演。一说呢，就是我是指挥啊，或者什么一个经理，我今天有个 performance， 就是在这个 Boston 这个 symphony 后啊那个地方有，所以呢，我要找多少个乐小提琴多少什么，我就组个这。那很多的平常是他自己上班去的，所以是业余的。因为你不能够养这群人，天天养那怎么，也不能天天表演，所以他真的能够这个。他有一天在练习的时候，一练就不知道要压那个小心，就这样，他头就回不来了，就这样转过去压那个小心，头就回不来。他的未婚妻就从台湾就飞过去陪他，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看。其实他的身体是有状况没有错，不过这时候他的心灵完全的，他觉得人生没有办法，你看一辈子这个样子，也不用读书也不用做事。他的家在台湾，我如果还记得的话啊，这好久事情，他家在台湾这中部是一个做那个木材的木材店，是很富有的，很富有，听说也是独生子，所以他的未婚妻女朋友就飞过去，他连讲话都不太有兴趣跟我们讲，一说这时候他不是患难，不是是苦难，是在羞辱，是在心中惧怕，我人生这样就完了。感谢主，就在这时候 带他信耶稣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比较容易一点。那一次我们特别为他受洗，因为他身体好一点了以后，大人们就考虑要不要回台湾来医治，因为不管怎么还是在美国嘛，一个学生不管怎么样这个保险的各方还是蛮贵，所以我看他走路真是很弱，年轻人呢，年轻人不要。我讲这是半天是在这里，对大卫来讲 ，many good days， 不是说 一帆风顺，不是没有困难，对他来讲，就是看见神的作为。什么时候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用整个这篇诗篇所讲的，是在患难的时候，是在苦难的时候，是在你我走不出去的时候，是你我已经知道我拥有这一切都不能够应付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从某个角度，是你承认欧永亮你破产的时候。我不跟你说吗？这一辈子，这不是一辈子，这几十年我坐船只学习一件事情，真的，就是对付自己。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生活上被主对付过？你跟他聊两句你就知道有没有被对付过。我碰到一位牧师，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或者注意这方面，是因为我的牧师叫焦元年牧师，他是被文革以后再出来，他是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被对付过的。在文革里面多少基督徒就放弃他信仰，多少基督徒很难为主受苦。最近呢，明宏牧师跟胡一牧师去对岸走一趟，居然联络上一位赵世光牧师在的时候的一位长老，一位长老，他多少年？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长老。哦，聊了半天以后，哦，这位老弟兄啊，老长老，把许多旧的东西、写的东西拿出来。最后，这个，当时他被文革啊，他不放弃信仰啊，就这个太太，这个，就是共产党就说，就跟他说，你跟他离婚算了。他说为什么要离婚？我不能够离婚。他已经跟你不在了，他文革回不会回来都不晓得，去劳改啊，去到那问，也不在家，他也没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他用这句话很有意思。我的丈夫没有尽到他责任，不是他做错事情，不是说他有另外一个婚姻啊什么的，也不是他故意这个行亏待我们，他对这个家没有所谓有机会尽到责任，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哎，你听到这些，我也听到，这是福音牧师来告诉我们。其实我在北美的时候也听到一些从大陆走出来。如果你读焦元年牧师写本书，一元港币啊，他出大陆的时候只有一块钱港币，然后神的安排让他到美国去。他的妻子是焦师母，是有心脏病，他那个心脏是肿大的，他的孩子是有肺病。后来他孩子在美国成为医生，肺病，他是不知道什么病，我记不得。所以大陆说：“你们三个废人呢，留在大陆浪费我们的资源，所以把我们赶出大陆。”你要知道，那时候出大陆是不容易的。你可以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的妻子心脏病，我的孩子肺病，那他是什么病？我现在不记不得的，是不是他也是他是肺病？他孩子什么病啊？什么好像不太会跟脚有关，类似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埋怨，不然他说一元港币，他到港香港只有一块钱。神用他们，用他们的夫妇，在北美，在我们这些所谓当时叫做留学生的当中，做了许多的功课工作。他是我很好的老师，他是我属灵的父亲，他是我的牧师。当然后来他邀我出来成为他的同工，我觉得。我不说，我绝对不反对读神学，但我觉得跟着这位呢牧师，他比我大二十岁，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功课，就生命怎么被神来改变。 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神就这样用他。我也听了蛮多从大陆出来，有一个叫汪姑姑的，如果你放进你的信仰就放着，他把他放在一个铁笼子里面，好像一个猪笼一样，要他坐在那里，然后就腰呢，就是等于说 L 型的这样子坐那里，不准站，不准跪，不准坐，也不够长可以躺下来。所以你一天呢，一天人下来就是人这样坐到头，然后从腰底下就开始就平的，就关一个笼子里面。只要你放进你的信仰，我们就让你出来。我在美国见到他的时候，弟弟，他也是赵世光那时候啊，牧师这个所谓一个传道一个汪姑姑，我看他敢，他的眼睛也不好，他弹琴，他就那时候哪有琴给他弹，他就哼诗歌，但是他大概学过一点琴，所以那一天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弹琴，那个骨头都是好像真的说难听点，那个鸡的爪子一样，就这样弹那个琴。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叫咔咔咔，就这样子。可能他已经不太感觉到那个力道。这样的人为主，但是对他来讲，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教会，我们教会非常保守。然后呢，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请欧传道出来，本来说最后他讲完道啊等等，我们的牧师跟他讲讲，然后最后我们请汪姑姑啊带我们这道，因为他那个宣教的心智为主性。说我们的牧师啊，就请了，没想到他站起来，他说我想请欧传道，那时候我还没有按牧，欧传道，这是我第一次，我觉得做一个很怪的事情，或者牧师也不是很能够了解，我居然讲到，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开始讲方言，你要知道我们教会不准讲方言，而且大当众讲方言，所以我的牧师把我找下去。就一个教导了我一顿，那个人的灵的强，你听完他以后，所以我很明白这句话叫做生命改变生命，破碎过的生命才能够帮助人走出一个生命来，因为破碎的生命才能够带出神的作为。我兜了一大圈就讲这些事情，所以大卫在讲，你喜欢生命吗？这不是说这个前面说纯我，就你喜欢的，你喜欢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生命吗？你喜欢的话，因为这个生命有许多 good days， 有许多好日子。但是如果你这样想嘛，就说哦，又是财富啦，又是等到名誉地位金钱。No，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说，是患难，是苦难，是羞辱，是前面说啥惧怕恐惧。不过就在这种情况中，为什么大卫说这些日子叫做 good days， 是因为在这日当中神的作为显明出来，所以他才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是多么的美善，投靠他多么有福。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口中都是赞美的话，然后回过头来，如果十二节有何人，所以在第一个你的话也是赞美神，第二个你跟人人当中你的话也是什么，你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这边所说要远离恶行行善，存心这个和睦一心追赶，后面就看了。那最后这次彼得前书里面提到，因为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呼求，耶和华的向行而变脸，刚讲到是变脸，然后他的从世上把他除灭，就讲到神的作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必定在我们的身上他会主持公义。所以又回到彼得前书里面，为什么一个做仆人的要顺服他主人，纵然有些仆人有些主人是怪癖的，为什么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有些丈夫特别还没有信的时候他是真的不怎么样的，但是彼得说你们要顺服，因为他用主耶稣做榜样，榜样是两个，一个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人，必定会审判，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绝对不可能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相对的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容易的以恶报恶，以眼还眼，就是话语啊， 你羞辱我就羞辱，你骂我就跟你骂，哦，我不服气，我就开始就所谓的不爽就爆。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倒过来，你不要走讲那个咒诅啊，倒过来你要讲祝福的话，因为前面讲过一大堆。原来这给我们第三个理由，为什么在困难当中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在困难里面，你才可以进入到神的作为。神是公义的神，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还讲到呢，为什么要顺服？不要埋怨，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用这个嘴唇讲不该讲了。第一个，因为神会报应。我们相信，第二个，因为我们有个生命，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生命是帮助那些软弱人，甚至与我们为难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帮助那些软弱为难的。这不是你要讲的道理，人生的道理是讲不出来的，因为世上没有这么大道理。那第三个，先给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当你不以恶报恶这个来的时候，当你成为祝福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进到神的作为在你身上的时候，神的大能在你上的时候。所以读到现在啊，彼得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日子。可能用当时的环境是主人对仆人的不好，或是那时的丈夫，当时那时候女权又是低得不得了，很常常女孩子或者妻子莫名其妙被不合真理的事情，不公义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来对待。不要说外邦人不信主，连法律上也是这样，所以法律上可不可以休妻，所以问这个问题要笑死人。就像基督徒说今天可不可以离婚，那是一般的基督徒了。今天呢，这个法律叫这个问宗教家，这个法律上去问耶稣可不可以休妻，因为法律人在搞这种事情。只要休妻有个合的规矩，行过规矩，写个休书就可以休妻。其实对一个女当时妻子是非常非常没有保障。Josephus 当时的这个所谓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是法利赛人，他写一句话：当时休妻是很容易的，只要写个休书，你煮饭煮焦了一次，我跟你讲，第二次还煮焦饭，我就把你休掉。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女人一点保障都没有。倒过来，他们认为只要做和做规矩，照规矩做事，就可以做他们心中所要做的坏事。这叫宗教家，外面好的很，里面就坏得一塌糊涂。所以主耶稣说这些是叫粉饰的坟墓，就讲哦，这些话不是讲给你们听，这些话是我自己讲给我自己听。我外面给你们看得好的不得了，我里面是粉饰，那里面是坏的坏透的。你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吗？你要做这样的传道人吗？是对付自己是一个必然事情，怎么可以让这个事情过去？这是我的。那倒过来，第三个理由，今天刚所说的，原来在困难当中所以大卫这样的说，这是我的结论。我要有个有益的人生，而这有益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人生当中常常的每天的经历或许多这样的日子是进入到神的作为在我身上。这些日子是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是神的作为上？原来是我碰到患难的时候，原来是我碰到苦难的时候。这个叫天国文化，这不是成功神学。再说这叫天国文化，千万不要告诉我天国文化下来就是我要成功，我要发财，我有能力。这个叫做天国文化。神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利用神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利用神一说，神啊，我信你，你赶快给我能力，神啊，我信你，赶快给我财富，给我健康，赶快医治我，那个不是天国文化，那是成功神学。天国文化是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不说一定只有苦难，顺也是会，但是整个的环境当中，主要的是你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也透过你，神可以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不要再讲埋怨的话，不要再讲批评论断的话，再不要用话语来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言还言。那我们要用什么话？ 对神是用赞美的话，对人是要用祝福的话。彼得说，你在世你会长寿，你会有 many good days，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不同的人生。 OK， 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哈，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学习，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不仅为主啊给我们的这个话语我们现在感谢，我们正说如果有些话语但我们做不出来，那些话语有什么用。我们也感谢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不仅教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换句话说，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来。为这样的完备的救恩我们现在感谢，为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为圣灵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更是常常把神的爱就是在困难当中、哦、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就感觉到一个极大的信心，或者一个极大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是神的爱就这时候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为这位神的工作我们向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你在上面的工作。何等的奇妙的救恩，何等救恩，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求你就在这身边做你要做工作，求你在身边做成你要做的作为，显出你的作为来。哦，叫我真的知道，哦，我叫宣告说，哦，在我一生当中，主啊，有许多美好的日子。